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北京时间的9:01关注收听 FM102.1 收听我们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正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丹阳。节目开始，首先我们来先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呢，白天到夜间是阴转多云，东北到东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10度到11度，最低气温6度、5度到6度，森林火险气象等级2级，等级较低。28号多云，偏东风4到5级，最高气温11度，最低气温4度。3月1号多云转阴有小雨，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呢在工作时间啊，在其他的在节目之外的时间啊，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1点，下午的3点到5点啊，这个时间段呢拨通我们的电话啊，号码呢是85462777 85462777。好的，接下来时间呢，欢迎大家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我在现场。我们关注的这个案例是这样的啊，近日呢，连云区的居民王先生反映说，他想把自己和妻子的户口啊从连云区迁回到冠云老家的农村，却被当地的派出所告知不符合条件，没有办法办理户口的回迁。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请我们全媒体热线新闻中心的记者陈杰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详细情况。陈杰你好。
主持人你好。
好的，那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采访到的情况？
好的，在10多年前呢，王先生全家从冠云县潍坊镇的永兴村搬到了连云区锦城民郡小区，户口也随之迁到了连云区。如今呢，他的孩子已经工作了，现在王先生计划把自己和妻子的户口从连云区迁回冠云老家。王先生到冠云县潍坊派出所咨询，要想把户口迁回来，必须老家有房产证。王先生说，之前村里面统一办理农村不动产权证，第一批办下来并没有他家的，相关部门说第二批再办，但是后来他家就没有办下来不动产权证。
嗯，那有没有问问公安部门啊，这个办理户口回迁需要符合什么样的条件呢？
我前往冠云县潍坊镇派出所这个综合服务窗口的工作人员给我们介绍，根据户口迁移规定，王先生要想把户口从连云区迁回冠云农村的老家，的确是需要提供农村老家的不动产权证。
嗯，那王先生老家的房子当时这为什么没有办下来这个不动产权证呢？现在有没有办法解决？那这个问题有没有咨询过相关的职能部门呢？
我找到了冠云县潍坊镇的自然资源所工作人员，查阅资料后表示呢，永兴村之前整村推进办理农村不动产权确权登记，但是由于王先生外出务工不在家，国土部门没有联系到他本人，因此他家也没有按时提交相关的材料。后来我又联系了冠云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确权登记科，相关负责人表示，由于王先生的父亲已经去世，现在除了王先生，他的母亲、哥哥以及四个姐姐都有权来申请老家的农村不动产权登记。王先生首先是需要征得其他家庭成员的同意，才能提交相关申请。因为如果有权属纠纷或者有权属矛盾，相关部门按照规定是不能进行确权登记的。
嗯，那王先生需要征得其他家庭成员的同意，才能够进行农村的不动产权的登记。这个就是前置的条件，是不是？
对的。另外，王先生还需要符合不动产登记的相关规定，才能办理这项业务。据冠云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确权登记科的负责人介绍，根据江苏省不动产登记条例第47条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经批准建房占用宅基地，按照批准面积登记。本条例实施前，房屋已经建成，但缺少权属来源证明材料的，其宅基地和房屋面积、房屋建设年代以及分户等情况，经村民小组、村委会、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逐级确认，依法申请登记。据了解呢，宅基地首先是本集体组织成员享有的，因为王先生的户口已经迁出去了。
需要一个过程的，而且呢也是需要有一个前期的沟通，像做一下前期的工作。那刚刚呢我们记者联系的时候也把这个政策的相关情况啊其实给大家做了一个分享啊，给大家做个分享。那江苏省不动产登记条例啊，这是我们国家的法律法规，在这个规定当中啊，第47条有这样的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经过批准建房占用宅基地，按照批准的面积登记啊，他这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规定。还有呢就是房屋啊，在办理这个相关的手续的时候啊，他就没有他的这个名字。那宅基地首先呢我们来确认的是本集体组织成员享有的，就是如果你是在这个农村的集体组织内，那你可以办理。如果你户口迁出了啊，那么原则上啊，就在迁出的这段时间当中啊，那可能就是他在就不认可你的这个成员的身份了啊。那如果需要村委会认定他是集体组织成员啊，那他就需要和村委会去沟通啊，去沟通，然后呢，请村委会给他写证明。还有呢，就是不动产登记的时候。还有一个房屋和土地的登记的审核表，那里边有权利人，就是申请人啊。比如说王先生你要去申请，那你就是权利人，就是申请人。那情况呢跟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呢来做一个分享。好的，那
102.1 AM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政风热线呢。接下来时间呢，欢迎大家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政策解读。那么在关于这个政策解读之前呢，啊，这个在播出这个政策之前呢，我们先请大家啊关注一下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播出过的关于一户多人口的这样的一个用电政策的介绍。
政策解读。
啊，出台的这项新的惠民措施，就是呢，对于这个第一阶梯，如果在至上呢，就是多人口家庭，五人以上的，就是，给一个优惠的惠民政策，就是每个人每个月多100度，就一年就多1200度嘛。对于我们这个多人口家庭呢，确实是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优惠政策。
据国网连云港供电公司市场营销部5G 支援周颖介绍，一户多人口政策早在2012年就已在国家层面推行，旨在减轻多人口家庭的用电负担，但早期政策要求户口簿上需满足五人及以上条件，导致许多实际居住人口多但户口人数不足的家庭无法享受这一优惠。
就是这个一户多人口这个政策呢，实际上是，国家在2012年就是第一次试行居民阶梯定价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有这个一户多人口可以享受增加这个一档的用电阶梯这个政策。但当时呢，因为也是江苏第一次实施这个政策嘛，然后当时那个要求是以户口簿，然后就是在同一个用电地址的户口簿上满足五人以上的，所以呢，当时这种情况下，当时政策执行的过程当中，也有很多的老百姓反映这个问题。
今年年初，江苏省进一步完善了这一优惠政策，突破了单纯以户口论的限制，同时扩大了相关认证资料的范围。 如今在同一社区室内，即便具的实际居住证明或以居民户口簿登记的本市县其他住址作为认定依据，从而享受一户多人口增加用电基数政策。
今年的二月份，出台了这个完善一户多人口这个阶梯电价政策的这个通知，这里面主要的就是解决了一个问题，就是解除了这个唯户口论，可增加了这个资料，就认证的资料的一个范围。那这里面增加了一个就是居民的居住证，然后流动人口登记的证明、社区的证明，就是我们都认，就是你实际居住人口在五人及以上的，然后你就可以来申请办理这个一户多人口增加用电阶梯基数的这个政策。
连云港市居民阶梯电价一户多人口政策，为做好居民阶梯电价一户多人口政策落实，省发改委发布关于进一步完善居民阶梯电价一户多人口政策有关事项的通知，并发布执行工作指引。根据政策，家里常住人口满五人及以上，就能申请增加水电气阶梯基数，每月多100度电基数；满七人还能选合表电价，更省钱。申请方式可以在线上网上国网 APP 办理，也能去线下供电公司营业网点。需要准备房屋产权人身份证明、房产证明，还有居住依据户口本、居住证、流动人口登记或者社区村委会开的实际居住证明。需要注意的是，户口本办理长期有效，户籍与实际居住地址不一致的，可前往社区居民村民委员会开具实际居住证明，用于办理一户多人口增加用电基数业务。自办理成功的当月起，有效期一年，到期要及时续办，一人只能在一个住址申请，不能重复办理。这一政策切实减轻多人口家庭负担，有需求的赶紧办起来吧。有疑问打95598。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好的啊，最重要的是请您关注啊，最后这一句话啊，有什么样的问题要咨询，或者是关于以后多人口政策的这个执行啊，怎么来办理，都可以拨打我们的供电热线95598 95598啊，我们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会给您详细的说明95598。而且当时呢，我们政风热线在宣传这个一户多人口政策的时候啊，就是因为我们在宣传这个政策、了解这个政策之前啊，我们就发现，就有的朋友在这个去社区办理这个人口，就是常住人口的这个声明这个证明的时候呢，有一点困难，有的社区呢，他拒绝。就是给开这个证明，后来呢，我把这个情况也是和供电公司反映，供电公司说他们也遇到了有用户有这样的一个反应，有这样的一个反馈，说在去年哈有一段时间啊，确实社区呢给办这个证明啊，就是有的人没办下来，后来呢经过。我们集中反映了一下这个问题啊，集中反映了这个用户办理一户多人口证明的这个困难啊，供电公司呢又是经过市级层面啊，是发改委哈，还有我们的这个市级的层面啊，去这个反映了这个问题，然后政府部门呢又是又给社区相关的基层政府，然后又转发了关于国家包括我们尤其是我们江苏省关于这个一户多人口啊办理的相关的一些指导意见。然后呢现在大家再到社区去办这个一户多人口人口证明的时候，就非常非常的顺畅了。如果大家在办理过程当中啊，就是还是说遇到些许的困难，比如说社区没有给开具证明的话，你呢可以申请95598，可以去打这个电话，请供电公司呢去帮忙跟您啊跟社区去沟通去联系啊，供电公司一定会帮助大家的。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政风热线节目啊。2月25号，全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2026年动员部署会召开了，我们来给介绍一下这个会议的情况。江苏省委书记信长兴是出席了会议并做了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5次全会上的重要的讲话精神，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部署的要求，进一步的强化政治意识、宗旨意识、责任意识，以更高的标准、更实的举措推进集中整治，务求呢取得更大的成效，赢得群众的认可。信长兴指出，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部署的一项重要的任务。说今年呢是集中整治攻坚决战之年，要进一步的提高思想认识，咬定目标不放松，坚持定力不动摇，以锐意攻坚的决心、决战决胜的信心，全力推进集中整治的工作，努力呢向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向全省人民交上一份合格的答卷。信长兴强调，要继续坚持抓主抓重，靶向发力，整治顽瘴痼疾，聚焦养老服务，高标准农田建设，网格餐饮食品安全，这些重点的领域敢于动真碰硬，即严肃查处存在的突出问题，又深挖不正之风背后的腐败问题，持续净化行业的生态，让群众不断看到新变化，得到更多的实惠，用心用情把信访这项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做实做好，推进源头治理和积案的化解，努力把矛盾纠纷化解在早、化解在小、化解在基层。信长兴还指出，要着力强化制度治权，推进长效治理，坚持查改治一体推进，加强典型个案剖析和类案的分析，做到解决一个问题，堵住一类漏洞，健全一套制度，治理一个领域，健全基层的监督体系，推动各类监督贯通衔接，自觉接受群众监督，把推进集中整治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引导干部群众坚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信长兴还强调，要拧紧责任的链条，凝聚攻坚的合力，全省各级党委政府要加强领导指导，及时研究解决工作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县一级呢，要集中精力打好主攻战，各级纪委监委要继续靠前抓，下大气力推动，相关的职能部门要进一步的强化主角主抓的意识，形成齐抓共管、一抓到底的强大的合力。这次会议呢是以视频会议的形式召开的啊，我市呢行政军周进、黄远征、卢刚等四套班子领导在连云港的分会场也是进行了收听收看。好，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我们今天的政风热线。我告诉大家啊，一个便民的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连云港市的公安政务服务有一个叫做廉洁办。这个服务上新了。这个廉洁办啊，是一个微信的小程序啊。那么微信小程序，这是我们公安政务服务推出的这样的一个对为民为企服务的这样的一个廉洁办的小程序。这个廉洁办呢，有青春畅想版和长者关怀版的界面，您可以根据您的年龄来选择。还有呢，个人办事和企业办事，它的分类非常的清晰，而且热门服务还增设了排行榜，精准的匹配用户的需求。那比如说，个人无犯罪记录证明、机动车禁区通行证、 律师会见预约、家属探视预约这些热门的事项啊，他会全程的在线上就能够办理了，省时又省力。这次小程序的升级还整合了全市7个公安政务的小程序，比如说联谊飞、周到办、数字门牌、养犬登记、自助移车，这些以前的单独的政务的小程序现在全部汇聚到联结办的这个平台了。也就是说，打开一个联结办的平台，你可以办理很多的事项。用户呢，如果对相关的政策操作流程不了解的话呢，这个小程序还接入了DeepSeek 的这个大模型啊，这个有一个叫智能的政务顾问啊，他就是可以负责帮助你在线来解答。全市的公安政务中心的派出所、综合窗口、车管所、出入境啊，这些服务的网点呢也都会悉数的标注，而且上面呢还有智慧地图，你呢一搜索啊就可以全部的给您展现出来，还有工作时间啊、业务的范围啊、联系电话呢是一目了然，可以说一键导航就可以直达这个办事的目的地。如果您在办理的过程当中啊遇到了难题，或者是流程在办理的流程当中呢遇到了这个堵塞，那专属这个有一个专属的栏目叫办不成事的这样的一个栏目，它这个板块呢叫办不成事儿啊。如果您的事项涉及到公安的一些事项您没有办理成功，您就可以点击这个办不成事儿的这个模块，点击之后呢它呢会专门的解决您办事的疑难杂症，而且呢一键反馈，专人有对接，有专人的对接会全程的对您经办的事项进行全程的跟踪，也会闭环办理，事事有回应，件件有着落。另外今年呢连云港市首批20年有效期的第二代居民身份证会陆续到期了。为了帮助市民高效错峰的换证，连云港市公安局也特别发布了换证的指南，解答了市民最关心的身份证的问题。然后联结办呢其中呢也会给大家进行指导。他新增了一个政务热点的要闻和意见建议的板块，进行了权威的解读、服务的提醒，还有安全的一些提示。另外对小程序的优化的建议也可以随时通过信箱来进行反馈。好，我们再来给您介绍一下关于我们港城的公积金的这个推进的工作。今年的1月份，从公积金传来的消息，我们连云港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也是首月顺利的实现了年度的开门红。截至到2026年的月底，全市一共有 1.97 万家单位、62.95 万名职工建立了住房公积金的制度，累计缴存住房公积金934.08亿元。累计呢共为 19.86 万户职工家庭发放住房公积金659.56亿元。2026年的1月1号开始，我们连云港市也是正式实施了新的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调整方案。缴存的基数呢上限调整到31545元，月缴存额上限同步提高到7570元，同步落实了缴存比例的弹性管理和亏损企业的缓缴等政策，也是兼顾了民生保障和企业的减负。另外也提高了多子女家庭的贷款额度，降低了贷款的门槛，同时呢推出了免申即享的信用修复的服务，切实为职工排忧解难。同时中心呢通过官网、微信公众号、新闻发布会多种渠道开展政策宣讲，详细进行基数的调整、年检要求、贷款办理这些热点的问题，让政策红利精准的触达每一位缴存的职工。好的，那上半个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政风热线，稍后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12345的民生关注。
在楼群越来越高的城市里，你是否每晚都仰头凝望星空流转的永恒？
在汽车越来越多的街区中，你是否每天都能呼吸到芬芳空气的清新？
保护环境，留住绿色。
家里不妨整理一下你的衣柜，春夏秋冬四季分明，也可以整理一下橱柜，锅碗瓢盆分门别类，要不就整理一下书柜吧，书籍分类整洁有序，平时懒得做家务，现在就开始吧。
爸爸，为什么晚上看不到太阳呢？
因为天黑了。这个问题妈妈回答你好不好啊？
妈妈妈妈，为什么晚上只有月亮没有太阳呢？他回家了吗？
这个
电量过低，请及时充电。
爸爸告诉你啊，太阳没有回家，是我们的地球在绕着太阳转。
我们看不到它的时候啊，我们旁边的国家会看到啊。等那个国家看不到太阳以后呢，他们边上的另一个国家又会看到太阳。
阅读充电，提升幸福。
爸爸，什么是拉勾勾呀？
来来来，把小拇指伸出来，就这样勾住爸爸的小拇指，跟我一起说，拉勾上吊100年不许变。
拉勾上吊100年不许变。
喂，哎，老王你好，你好。哎呦，我那个正在开会呢，等我散会了再给你说。哎，放心放心，你那笔钱我都准备好了。
你记得儿时的歌谣？
拉勾勾，拉勾勾，我们都是好朋友。
也请不要忘记今天的承诺。
爸爸，老师教我们要爱祖国，可是怎么做才能叫爱祖国？
宝贝儿，你爱咱们的家吗？
我爱呀。
那你会在家里乱扔垃圾吗？
不会。
国就是我们所有人的家，爱它，我们一样不能乱丢垃圾，不能损坏身边的花草树木，不能横穿马路，还有……
爸爸，爸爸，我知道了，原来爱祖国就是从小事做起，做文明人。
宝贝儿，真棒，爱国如爱家，让我们一起行动吧，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爱我的祖国。
抽烟危害他人也危害自己，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他人。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百善孝为先，孝顺要及时。
海明威阅读汪洋，发现生命是要花一辈子才会上钩的鱼。弗洛伊德阅读梦境，发现所有的玩笑都有认真的成分。冰心阅读春水，发现沉默里充满胜利者的凯歌。村上春树阅读森林，发现世间不存在彻头彻尾的绝望。阅读常有喜好，总有发现，让我们一起捧起书本品味书香。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鲜艳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好，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政风热线节目了。接待时间呢，我们的123所民生关注啊，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关于一些政策的咨询和解答，而且这些政策呢也都是我们市民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啊这个咨询最多的，然后呢我们政风热线给大家做了一个汇总和梳理，也希望我们这些政策咨询呢能够帮助到大家的日常的生活。一位朋友咨询是关于失能补贴负责部门的热线电话有没有，可能有相关的啊一些事项要去办理或者是咨询啊，如果家里边有失能的朋友啊，那有一个我们这个政府有一个就是失能补贴，那关于这方面的政策您可以拨打我们连云港市民政局的电话向他们来咨询一下，号码呢是85868066 85868066，您可以记好了啊，记好了有什么事情的话您可以直接的拨打电话来咨询，85868066 85868066。有位朋友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他是灌南县的，灌南县他本人呢是他是城乡居民医保的这个保险人，他想咨询的是关于异地就医的问题。他说异地就医备案，然后呢能否先临时异地就医备案，然后在出院结算之前更改为长期的异地就医备案啊，有不知道有没有听明白这个问题，就是他现在的身份呢是办理的是临时的异地就医备案，还没有出院呢，想要在出院结算之前更改为长期的异地就医的备案。那政策专员是怎么来回答呢？政策专员说呀，说他呢采用承诺备案的，因为他这位朋友他采用的是承诺备案的，承诺备案的啊，就是应该在七天内补齐有效的证明文件啊，比如说七天内需要办理的异地的门诊或住院结算的，需要在结算前补齐相关的材料，那材料补齐之后转为长期异地的居住人员进行备案，没有在参保地规定的时间内补齐材料的，医保部门将继续按照非急诊而且没有转诊的其他的临时外出人员备案，那参保人今后也不再享受承诺制的备案的服务啊，先办理临时就异地就医备案的，在出院结算前居住地办理成功，而且这个在就医之前啊，就医之前啊，就是你一定要把所有的需要申请的资料都准备好。那么长期异地就医备案审核通过备案日期就是就医前一天啊，就是就医的前一天。那么出院结算的时候系统会识别医保的最高的待遇啊，就是你一定要在就院的就医的前一天去办理这个长期的异地就医的备案啊，这个对时间的要求还是比较严格的，所以希望大家有这个异地就医的想法的时候一定要详细的咨询好啊，一定要详细的咨询好。 有的朋友呢没有提前去进行申请，然后呢直接就到异地去进行了治疗。那么像这种要求呢，就是他没有按照要求提前进行异地就医申请的，那已经发生了医疗费用，在异地治疗已经发生了医疗费用，那怎么来报销呢？需要拿什么手续呢？你需要拿着出院的发票、出院的小结，还有住院的支出的明细的清单，自己本人的、患者本人的银行卡、身份证、社保卡，到户籍地的医保局的服务窗口来去办理报销。但是因为这个没有按照要求去提前办理，按照报销的政策要下调25%进行报销啊，进行报销。报销时间呢是住院，包括在住院的时间一年内，就是比如说你是2月1号住院的，那么你要在从2月1号开始一年内啊，拿着这些报销的手续到户籍地的医保局的窗口去进行申请。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请连云港市人社局12333专员周主任呢介绍了关于领取失业金的相关的政策。那我们今天再说一下，还有朋友咨询就是领取失业金的条件。领取失业金的条件我们今天再跟您分享一下。失业前用人单位和本人已经按照规定缴纳失业保险满一年的单位和个人都已经缴这个失业保险一年的，然后在法定的劳动年龄内，非本人的意愿中断就业的啊，非本人的意愿中断就业的，那这个如果你是本人想要去这个中断就业，就不能享受这个失业金了，是非本人意愿啊，比如说单位去中断了你的劳动的合同啊，或者是啊不再续签了，那么这种情况。而且本人已经进行失业登记，有求职要求的失业登记呢就简单了，你可以直接到社区街道就去进行失业登记就可以了。问题就是员工离职如何提取这个公积金啊，职工离职如何提取这个公积金啊，那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啊。那首先呢，职工离职之后，职工的账户是这几种情况：第一，账户状态是封存的；第二，封存满6个月。六个月是指职工按照身份证查询，近6个月内没有单位汇缴，没有这个缴存记录，就是封存了，然后也没有单位汇缴，那么这是满6个月。一般情况下业务会提示有一个最后的缴存的时间啊，最后的缴存时间。第三，没有新单位接收公积金，并且呢家庭名下没有公积金贷款的情况下，满足了这三种情况，你就可以去办理线上的提取了。微信呢关注一下连云港住房公积金，连云港住房公积金中心微信关注一下连云港住房公积金中心的公众号，然后呢在这个公众号下有一个微网厅，点击进去之后登录啊，然后再点击这个退职销户提取，退职销户提取啊就可以办理了。也可以在我的连云港 APP 和连云港住房公积金的官方网站去办理的程序都是一样的啊。除了微信公众号连云港住房公积金中心，也可以在我的连云港 APP 啊和连云港住房公积金的官网去办理的程序都是一样的。还有的朋友问说机动车违章了，但是对于违章处罚我不认可，有疑义怎么办理啊？这个呢我们给大家说一下，你可以直接打开交管12123 APP， 交管12123 APP， 然后点击左上角机动车违法未处理 啊，选择需要申诉的交通的违法，然后呢点击申请申诉和申辩，选择陈述和申辩的原因，填写具体的内容，如果有证据照片也可以添加，操作完毕之后就是选择提交了。你看现在什么都可以上网啊，什么都可以在线上办理，就是我们可以通过上网自己去手动点击一下啊，去提交各种各样的资料和办理的一些这个事项，那非常非常的方便，非常简单啊！哪怕你的这个交通违章是在连云港，然后但你本人没在连云港，在外地啊，在外地，那么你就可以通过手机来操作。首先，你手机的应用商店，下载一个交管12123，交管12123啊。然后呢，下载这个 APP 之后呢，比如说对违章处罚你不认可，你可以点击一下你左上角你的机动车，机动车里边点开之后呢，显示会有违法未处理的情况，那么你可以选择要申诉，点击陈述和申辩。那么你肯定要有正规的理由啊，如果你这个理由不正规的话，那也人家你即使提交了，人家也不会认可的啊。那你就要需要填写具体的内容，申辩的原因啊，陈述的原因啊，你认为他处罚不认可的原因是什么啊？如果有证据照片的话，你可以去添加证据照片来进行佐证啊。操作完成之后，选择提交就可以了。还有的朋友问啊，本地啊纯商业贷款，住房纯商业贷款如何提取住房公积金啊？这个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业主呢是需要这个主借款人本人来办理，所需要的材料是这样的：本人的身份证。如果提取配偶住房公积金的，需要提供结婚证和或者是户口簿配偶的身份证，还有商业银行的借款合同。啊，如果确实没有办法提供借款合同的，可以提供购房合同或者是抵押合同。然后偿还异地上贷本息的，所购的房屋必须是职工或配偶的户籍所在地或工作所在地啊，这才能提取。提取的时候需要提供户口和社保的缴纳的证明，而且工作单位和社保缴纳的单位应该一致。那么提取商贷可以在网厅直接办理啊。那柜面办理需要提供以下的材料：本人身份证、本人的借记卡、加盖贷款银行的印章近12个月。操作流程是微信关注连云港住房公积金的公众号，点击登录，点击公积金提取还商贷。我们再来看一下一个这个涉及到企业的问题啊。某公司的经办人咨询说，如何办理这个医保的减员啊，以及医保登录的密码啊，就是单位的医保登录的办理的密码忘记怎么更改啊。这个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尤其涉及到一些企业经办这类事项的一些人员，你可以注意听一下。你可以点击国家医保服务平台，然后点击单位登录忘记密码帮助找回啊。那帮助找回呢，相关的就是它会有一些提示，按照它提示进行操作就行了。那么需要增员的，请携带用人单位用工参保登记的花名册加盖公章到医保的柜面去办理。那需要减员的，同样也是需要去带上你们单位的用工参保登记的花名册加盖公章去办理减员登记，也是同样的啊，一定要加盖公章啊，一定要到柜面去办理。而且呢，有一个花名册你需要提前打印，叫连云港社会保险缴费人员增减变动花名册，到连云港的医保官网啊，有一个资料去下载就可以了。 另外呢，还有朋友反映说，以前的603路有位置信息可以更新，可以在高德和我的连云港掌上公交实时的查看位置，方便呢乘客提前等车。但是现在位置显示不出来，等车的时候就因为不知道他公交所在的位置，就不知道要等多长时间，非常的不方便。那针对于这个问题呢，那市里呢已经联系到了这个相关的部门，然后进行了处理。目前掌上公交已经恢复正常的显示了，这个相关的部门已经及时的处理了。所以呢，大家如果在使用掌上公交发现了什么问题呢，您可以及时呢拨打12345，直接呢拨打12345，12345会及时把信息呢反馈给相关的部门啊，他们也会积极的进行处理。好的，那今天呢我们的内容啊，全部的内容大概就是这样。那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另外呢，再介绍一下我们节目的联系方式。一个呢是在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在我们正风热线的直播时间啊，您呢可以随时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反映问题，号码是85457744和85461350。另外也可以在工作时间，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1点，下午的3点到5点，拨打我们的办公电话85462777，85462777啊，85462777进行详细的咨询。好，今天的节目就这些，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啊，下周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